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晚上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是周五，咱们直播版的阿龙说北京。今天呢咱们直播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混奶片，这是北京人的常用的一口头语儿，就是你在哪个地方生活长大，就是那会儿北京孩子，你奶片混的，或者你混奶片的，您说说您是混奶片的啊？可能这一片现在已经不在了，您已经拆迁搬进楼房很多年了，但是回忆起您当年混的这片，有什么样的人呢、事物啊，包括一个店铺啊，一个您忘不了的味道啊，或者一个故事，都可以发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然后辛苦王通说一下咱们的互动平台。
哎，互动的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我说说我混奶片，我一共混过三片。第一片呢是王通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商业区西单。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混的第一片就是西单。咱先说啊，历史上西单的得名是怎么得名的呢？它跟一种建筑有关系，就是牌楼。王通如果现在去逛西单的话，发现有一个什么叫77广场吧，这地下广场，它那地面上有一个牌楼。其实那个牌楼呢是按原样复建的，只不过那牌楼呢比以前的位置偏北了。因为以前那个牌楼呢是正好矗立在长安街上，如果说原址复建的话，影响交通，所以是只能往北建一点，建在那个西单文化广场那里边。那个牌楼上面呢写的是詹云，詹呢就是瞻仰的詹，云就是云彩的云。那么这地方有一个牌楼，所以老北京管这儿呢叫西单牌楼。或者说以前呢，咱看这个历史啊年代戏的时候，比如说散了戏了，这个奇门大爷雇一黄包车，哎呦爷您上哪儿，拉我西单牌楼，他会这么说。后来说1923年也是为了改善交通，那个时候北京大街小巷啊就开始出现了公交车，但那会儿不叫公交，那会儿叫颠颠车，是有轨电车。咱现在说这大无轨呢，其实是跟无轨电车相较而言，现在的电车呢俩大辫子，但是底下是胶皮轱辘。以前呢跟火车一样，上边呢它不叫俩大辫子，它那叫电拍子，老是叫电拍子，因为它不是说两根辫子两根线，而是上边呢它是一体的一个弧形的一根铁杆搭的那电线上，所以电拍子。底下跟火车和地铁一样有铁轨，所以呢这个车呢走起来还是呢前面有一个铃铛，为了警示路人靠边别压着，那铃铛呢一踩起来是当啷当啷当啷响，所以叫颠颠车。这个车在北京啊出现之后，很多地方啊就影响它的出行了。比方说牌楼，牌楼就相当于建限高杆一样。那么起初呢把牌楼给加高，我见这个史料上记载过，把这个牌楼的柱子给锯掉给它加高，然后在牌楼底下呢安装这电卡子走电线。但是牌楼全都是木质结构，而且是上大漆的，都属于易燃品。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也不安全，而且影响通行，这个牌楼就拆了。这牌楼一拆呢，以前老北京人说叫西单牌楼，那后来牌楼没了，那就只能叫西单了。那么其实呢跟西单相对的东单也是因为有一个单牌楼叫东单牌楼，那个牌楼写的是旧日。旧呢就是咱们说这个旧式的那个旧，日就是太阳那个日。那么你看其实古人起名字很有意思，东单在东边，旧日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来说就是观日出啊，西单呢在西边，詹云就是看晚霞，所以你看它很有意境这两个，而且跟这个景致也非常契合。那么这两个路口都往北走的话，一个是西四牌楼，一个是东四牌楼，就是 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各一个牌楼，这叫四牌楼。那么也是后来这牌楼拆了，那么东四牌楼不能叫东四牌楼了，叫东四吧。西四呢也是这么来的。这西单的由来咱们先说了，然后呢关于西单的回忆，那个时候因为说离西单住得太近了，西荣线胡同出口就是西单，所以我记忆当中呢，比方说西单商场王通肯定逛过，对吧？从你的角度，你印象当中的西单商场你形容一下是什么样的，我再说说我小时候西单商场什么样。
现在我就觉得商场特别大嘛，什么都有。
对，
我记得好像就是和其他的商场差不多吧，就都是卖那些什么品牌的衣服啊什么的，但是我感觉好像百货更多一点。
对，那是你来到北京之后逛，在你来之前呢，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肯定你有同感，有一股韩流，就是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股韩流。我说一组合你应该听说过，叫 HOT
啊，
对吧？
对，
穿着大肥裤子，
最早的了。
然后那黄毛染着，往一边梳。
嗯，
那里边的领军人物叫安七炫，
安七炫
是吧？
嗯，
现在也是老人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零零后什么的，那会儿都追他。所以那时候呢，西单商场在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末、2000年初那会儿，我记得我上高中左右开始兴这韩流，所以那时候西单商场的顶层应该还不是西单，是西单明珠。还是西单商场，我因为那会儿逛的不多了啊，顶层开了一韩国城，那时候专门卖各种的韩国用品，但是以这个仿冒居多，就是完全按照他们安七炫的那种衣服做出来的啊，或者某某韩国的这个组合，女孩也有啊，那会儿一个女孩的组合叫 Baby Walks。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这组合已经没了。那会儿按照他们这服饰，包括给你做头发的、染头发的、修指甲、贴指甲的，整个这条这个整个一层全都有，叫韩国城。而且那会儿韩国城卖衣服还挺贵，都号称是韩国直接进口过来的，但是真假咱不知道。反正这款式挺洋气，这是说那个时候我上高中时候的西单商场。那再往前提啊，西单商场有史可考，那离现在得70多年了，那他没有我呢。1930几年的时候，很多这个老人曾经，尤其是相声演员，曾经在西单那儿啊演过出的啊。那会儿演出的时候呢，人家岁数就不小了，给我复述起来会说，那会儿西单商场啊，最初是说6个商场，到最后1930几年合并成一个商场，叫西单商场。比如说这个相声界的王文林老先生就跟我提过，说西单还有一个剧院。因为你看现在啊，这大型商场楼顶都有一个电影院。他说以前呢，这西单也这样，他楼上也有一个剧院，叫哈尔飞。但是呢，他那哈尔飞就是哈尔滨那个哈，尔呢就是那个古文里边那个尔当泥浆，飞呢就是飞翔的飞。他说这个正字念哈尔飞，他说但是当地土话、北京土话都不念哈尔飞，得念哈尔飞。后来他说为什么叫哈尔飞呢？版本不一样。他说我听的一版本是什么呢，本身这投资人就不是中国人，然后是外国人投资，为了取一什么呢，取一洋气的名儿，叫 happy
啊，
换成那哈尔飞 happy 的音译过来的。就那会儿北京出现有洋名这种剧院了，包括那会儿说什么这个马连良啊、梅兰芳大师啊、说相声的侯宝林大师啊等等吧，都在那地方演过出。所以看来那是一个比较火的，咱是没赶上。等到我赶上的时候呢，是80几年的西单商场。那个时候西单商场啊，跟大多数的百货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柜台制的，前面站一售货员，谁要买什么的，售货员给你递。而且那时候啊，说实话有段时间服务态度成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相声作品里边就讽刺那个年代的售货员，你买件衣服试了不合适，让他再换一件，换两件他就拽脸子了，就不高兴了。这是我小时候有残存记忆的。然后那时候呢，这西单呢商场门口好多的摊儿卖的很多东西现在不多见了，但是这东西现在啊都归为什么了，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都很贵了，以前很便宜。我记得小时候买泥人，我们小时候玩这泥人呢，估计很多啊跟我差不多边上边下的朋友啊也应该玩过。那会儿流行什么唐老鸭、米老鼠啊，什么七品芝麻官啊，就那种泥人，身子是一个泥，脑袋是一块泥，捏完之后呢还得拿这彩绘绘上，但脑袋跟身子中间呢是拿弹簧连着的。这小泥人呢能哆嗦脑袋，当时这个我们家买了3个，哎，还真不容易。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买了仨，到现在您算吧，得30年过去了，这仨还在我家里放着呢。
嚯，
这泥人啊，搬家没丢这不说吧，一直没菜没摔，这不容易。还有我记得家里边呢摆的这个绒鸟绒花，现在绒花也是非遗的手艺，很贵，但以前呢这绒鸟很便宜，都是孩子的玩意儿。我记得什么样呢，那会儿比较简单，高级点的呢是一个凤凰或者一个孔雀啊，巴掌大小，都是用这个绒做的，里边是拿这个铜丝做这鼓子。然后呢便宜点的，我们家给我买的就便宜点的一个小纸板，上边呢站着五个小鸡儿，小雏鸡儿，哎，这五个小雏鸡儿呢，黄身子，小红嘴儿，黑眼睛，不大，这五个啊，也就是栗子大小，这五个小鸡儿一排，很便宜，摆在家里玩。还有那什么骨粉的雕刻，雕个老虎啊，我们家摆那是两头大象，白骨粉雕的。那会儿还有卖什么的呢，后来就是比较现代了，这个西单呢其实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时尚的风向标，就那会儿80年代刚兴什么，这地方一定就开始有卖的了。我记忆当中卖过这个圆珠笔，有人说圆珠笔这东西那玩意儿还是新鲜货吗？得分什么样的，咱平时使圆珠笔啊，那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那会儿专门出过一种，就一根圆珠笔，上面套一笔帽，笔帽上呢有根绳，这圆珠笔能挂脖子上，以至于那会儿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综艺大观，里边演小品，一说这人演导演，两样道具，一个是导演的马甲，一个就是胸口得挂一根这笔，那时候标配，哎，卖这笔的有了。后来呢卖这个号称日本原装计算器，其实很多都是南方仿的，你呢买完之后不说当时坏吧，用不了多久也得坏，但那会儿计算器是新鲜玩意儿，大家都买，尤其是什么呢，做买卖当倒爷的，现在都讲究说你掏出来身上有一个名片夹子，真皮的那了不得，对吧，都现在这儿标配，以前那会儿想起来是够土的，一个皮夹子名片大小，翻开之后里边是一计算器，哎，还赔皮夹子，搁起来搁兜里头，有这玩意儿你说你干嘛，当倒爷的有用，但是很多老百姓不当倒爷也买一个，这是时尚品。再有什么呢，那会儿的蝙蝠衫健美裤全都是那个时代的在西单最畅销的货品，所以那会儿我记得在北京几大商业区，西单算一个，然后呢东城区的隆福寺算一个，那会儿啊什么秀水三里屯比这个还得晚，所以这是时尚的风向标。再一个呢，那地儿我住的这个胡同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住那胡同啊叫后牛肉湾，这名儿就特有意思，为什么呢，这地方以前是回民的聚集区，并且呢说以前有清真寺，但是我80几年出生在这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清真寺了，但是史料记载说有清真寺，这地方呢明代叫牛肉胡同，到了清代叫牛肉湾，说这胡同呢形似一个港湾，又是一个回民的聚集区，所以叫牛肉湾。我是打这出生，这地方记忆深刻，因为牛肉湾呢可以说就是西荣县胡同里边一个小的一个岔道的一小巷，而且是一死胡同，所以我们家呢一边跟人说，这一般跟人说这个大的住宅区都是我们家住的这个西单西荣县胡同。哎，说到荣县胡同很有意思，我记得那会儿啊这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啊，那会儿吃不起但咱看得起，西荣县胡同啊最有名的一个饭店就是四川饭店，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辣不欢，80年代北京没什么吃辣的馆子，四川饭店是一个，那是建国之后啊国家领导人为了满足在北京的这些个啊开国元勋四川人的口味，为了满足他们在这开的四川饭店，所以西单西荣县胡同这四川饭店现在还在呢，但是他这宅子是一个老宅子，据说以前这个宅子的主人是康熙他儿子那一阵下来的，是一个王府，后来改的这个四川饭店。哎，这是说的西荣县胡同，而且那地方的西单这都晚上10点1刻了啊，北京著名的四大凶宅有一个就在西单，那会儿我小时候遛弯可以说回魂打那儿过，这凶宅到底是哪儿，一说西单估计很多了解北京历史的人知道了，但怎么闹的鬼呢，这不是我胡编的，谁说的呢，纪晓岚在自个儿的书里边记载过，咱们下节回来说说这四大凶宅之一。
好好的，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混奶片， 王彤再说一下咱们这互动平台。
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的来交流互动。
哎，现在这个互动的人怎么样？
还可以。
那我就先把这鬼故事往后放放，
哎，
先看看这互动平台。
行，我们先来看一个啊，这位听友叫做哈瑞张哈，他说了，小时候混哪儿呢？我就是混东四加上永外的沙子口。印象里最深的呢是爆房胡同里的副食店，大豆腐巷的粮站，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木樨园商场。这副食店啊就在爆房幼儿园出来那块儿。下了幼儿园呢，我就喜欢缠着家长去给买吃的。然后粮站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在柜台上的那个漏斗。
嗯，
家里去买粮食呢，这面口袋往下放接着，然后上面就哗哗的往下倒已经称好的粮食了。这声音呢，现在一听觉得，一回想觉得特别好听。这木樨园商场那时候呢，好像是南城应该算是个大商场，只有一层，但是特别大，门口卖玩具，我最喜欢的就是各种变形的铅笔盒。买一个呢我能美好久。
哎，它里边信息量特别大。但我觉得这位不知道是女士还是先生啊，咱暂且说这位哥们儿，那估计是应该他两个家，或者说自己家或者奶奶家爷爷家。因为这个一个是东城，一个丰台，离得还挺远。但看来小时候这两个地方都生活过。首先您看这粮站那会儿确实家里边那时候买粮食啊都是凭票买，就是光有钱不行，得拿粮票去。我记得那会儿九几年92年93年取消粮票了，所以我家里边整版的粮票我存了好些，那会儿取消的。还有很多人就是家里边那会儿趁着粮票取消之前拿这换东西，换什么塑料脸盆啊什么的，换这个。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稍微大家思想啊开化一点了，胆子稍微大一点了，开始能拿这个粮票换鸡蛋了。以前是不敢这么换的。后来我记得那会儿呢，粮站也是，这个全都是粮食柜，那里边啊这个细粮糙粮啊各种豆类啊，家里边那会儿去粮店都不是说买多少粮食，搓二斤面去，搓二斤米去，到那之后他真是搓。这售货员呢拿着一个不锈钢的簸箕，哎，真是搓，那簸箕上面带一提梁，到那个面箱子那或米箱子那夸一搓，这儿有一台秤往上一腰，差不多之后还跟你说好，都好了啊。为什么那会儿要说真撒地下负不了责任，您这好撒地下了，您这一礼拜就甭吃了。这米还好撒地下你给扫起来回家洗一行，这面要真撒地下那可就真抓瞎了。尤其孩子买的时候煮好了，都好了啊，都好了，咵从那大漏斗给你倒下去，你还别说那重力加速度啊挺大的。就你以为这十斤米没什么，十斤米你滴了起来真没什么，但他往下倒的时候这冲击力有时候真是把不住，哗就倒地下。我还见过，包括他说那个什么木樨园那时候卖那个自动铅笔盒，
哎，
我估计咱小时候都渴望那个。王彤你买过吗？
我买过。
你自己买还是家里奖励你的？
是我自己要求买的。
那
就是本来，对，本来家长也不想给我买。
对呀，
然后我还记得那种文具盒，就它可以变，可以站起来
啊。对啊，然后弹出各种各样的，
对，各种小盒什么的。
哎，半圆仪有一盒，三角板有一盒。那会儿家长不给买，我是死说活说不给我买。然后呢我爸同事人家好心眼儿给我买了一个，买了实不相瞒，打我小学给我买的铅笔盒到现在100%崭新完好无损，放我那柜里头就从来没让我使过。小时候不让使，等上了大学又不用使了。
对，
所以呢那会儿就怕你分心，而且还怕什么呢？怕攀比，再一个怕丢。那会儿怕那学生把你这给毁了，家长也心疼。咱再看看其他的听众。
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啊，这位听友呢叫二咩哈，他也说了，他说是阿龙，那明珠华威民族大世界嘛，当时啊我也住宣武哈，他说这是宣武孩子的周末。
哎，
啊，他也讲了讲这个事儿。
然
后一位听友叫做吃鱼不吐刺儿，他说了，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西单是有两个商场，北边的叫西单商场啊，西单商城，南边有一个叫西单购物中心，好像也叫华威。
那会儿西单购物中心，我记得他上电视广告呢。好家伙，那会儿我记得新闻之后挺火的，就是他的广告。咱再看看，
哎，这位听友鲍文哈，他说了，说一说到西单啊，这31中这片儿。我门清啊，以前不上课呢就在图书大厦能泡一整天。阿龙能不能顺便也讲一讲，应该是他小时候哈，堂子胡同和石虎胡同之间那个老宅，说是建宁公主府，也是个凶宅还是怎么着？他说他想求
右翼中学府，就是我待会儿现在要讲的这小石虎胡同右翼中学府。
哎，对，
这地方呢是北京盛传四大凶宅之一。北京盛传四大凶宅呢，李王府，然后呢恭王府，还有说这个就是小石虎胡同， 还有人说呢，朝那八十一号，有人说朝那八十一号不是，这二龙坑是，反正呢版本很多，但是甭管哪个版本，小石虎跟这个李王府这俩肯定是。那么小石虎呢是这样，又一宗学府，明代呢是周延儒，明代的一个大学士周延儒的宅邸，后来呢把这宅邸赐给谁呢，就是这个吴三桂的公子吴应熊，因为康熙呢把吴应熊压在北京，就怕他爸爸造反，把他赐的这个府邸住在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府邸又谁呢，就是改成右翼宗学府，这个曹雪芹在这儿做过教师，在执教过。那么当时这个纪晓岚就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边记载过，说这个小石虎胡同啊号称凶宅，是名不虚传。而且他呢还特别的详细说，这儿呢有一个大的厅堂，就是正房吧，咱们理解为正房。他说呢这正房啊，这个西边极西，那就极西的话呢就是到了极点，那就是说正房的耳房吧，咱们算，因为按照这个四合院标准的建制应该是耳房，就是西边的耳房。这个房子里边闹腾，他原文写的呢是不知是鬼是狐，哎，因为鬼跟狐不一样，古人认为呢人死之后变鬼，狐狸呢修行之后呢它能够成为一种妖精，就跟那白娘子似的，它不是鬼，它是动物修行出来的。他说不知道是鬼是狐，反正呢他说有这个童仆，就是呢小童伺候老爷的这种小奴才，晚上在这睡觉的时候这鬼魅就经常现身啊。后来呢传的神乎其神，老百姓呢就把它附会上了。附会上什么了呢？附会上了曹雪芹的故事，说你看曹雪芹呢曾经在这执教，而且呢有传言，民间传言说曹雪芹呢曾经有这么一个相好的，被雍正给看上了，雍正皇帝霸占曹雪芹这相好的，曹雪芹呢是敢怒不敢言，结果呢没想到那是一个贞洁烈妇，一心一意就跟着曹雪芹，被雍正霸占之后就设计杀害了雍正，甚至坊间传闻说雍正死后没有脑袋，所以下葬的时候呢只能用金子铸了一个金头跟这个雍正的身子一块下葬。当然这是一个民间传说，当然这个传说在很多小说里边倒是非常的普遍。那么说呢这个女的就是曹雪芹相好的那个，杀害雍正的那个，后来死的也很惨，所以呢都传说说晚上啊经常能听到院子里边有丝竹之声啊，那么伴随着丝竹之声还有女人的哀叹之声啊，吟诵之声啊，反正说的是毛骨悚然。这个曹雪芹呢我可以说他算得上蒲松龄第二，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大家都知道，但曹雪芹写这故事真不比蒲松龄少，也写了一大堆。这是小石虎胡同，其实是哪儿呢，就是咱后来的西单民族大世界那服装城。后来呢为了保护这个古建筑，把这西单大世界啊给清退了，这地方呢又还原了以前这个历史的风貌，成了一个文保单位了。这说的小石虎胡同，其实那地方还有很多胡同很有意思，比如西单大图书大厦后边有一个胡同，咱以前不是说过北京胡同好多是后来雅化的吗，有一个胡同叫高以博胡同，其实以前呢就叫狗尾巴胡同，胡同去了拐弯的，所以狗尾巴胡同后来雅化叫高一博胡同。那么对这地方呢，我除了说刚才说的有提到这个西单图书大厦的，但图书大厦我记得它建成的时间很晚，我上高中的时候跟我同学去西单图书大厦，因为那天开业我们去凑热闹，你想那都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左右的事情了。那么以前再往前倒，这地方除了什么明珠啊图书大厦呀、啊、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伙应该有印象，叫西单音像大世界。我知道王聪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小时候吧也肯定追过歌星，对吧，什么出了碟了
啊，
然后呢哪有个明星见面会，我估计你可能也会有瘾去排个队签个名。那会儿北京的圣地就是西单音像大世界，甚至于早了就不说了，很多老歌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了，就说我们承前启后这一代都认识的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他发大碟也在西单音像大世界做签售。那个时候我们都上中学啊，好家伙，那会儿当然周杰伦那会儿我就那个、就不是中学了啊，就是在以前的歌星出这个唱盘，上中学啊那会儿恨不得翘课骑自行车就奔那儿买张这个大碟就等着签名。但后来呢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啊越来越发达，这个咱也知道明星即便是出大碟现在销量也都一般般了，说都当年 一发行几百万上千万，已经没有那光景了，甭管什么歌星都没那光景了，大家都网上去下载听了，但那会儿真是很火。但是现在西单音响大世界呢还在，就是非常的有点让人觉得心酸，有点没落了，已经改成了中老年人喜欢去的了。主要卖什么呢？老电影啊，卖什么京剧唱盘呢，因为这些拥趸是比较什么的呀，比较忠实的呀，对吧？所以这就基本上改了。这是说的音像大世界，咱王东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讲述自己的。
我们来看一位听友哈，这听友猫野他说了，说我爸爸小时候呢是混在这叫第一南横街啊，第二春树胡同，
好
啊，第三是西砖胡同，第四是八里庄，最后现在是十里铺。最难忘的呢是当时南横街。这叫自家院里，爬那个大枣树，然后我上万寿公园去，这叫逮老杆儿
啊，
在院里
蜻蜓，
对，在院里放风筝，然后玩那个叫逮劈柴啊，在胡同里呢藏母鸽，在西砖胡同骑自行车。
那这位你这位您也多大了？就是他那那逮劈柴啊，那个老话
叫他说他爸爸
啊，他爸爸
他爸爸
对，那老话叫逮台、
啊、
那逮台特别好玩。其实像什么呢，这原理就跟现在咱说的这个沙湖球啊，或者是一个那个冰上运动叫冰壶、啊、
冰壶
跟那是一个道理、
啊、
画一个圈，然后呢就拿砖头底下画一圈、比如说王通那会儿烧柴火，你呢弄点柴火来，我呢弄点柴火来，然后呢我就想呢把你的柴火拎过来，怎么办呢？我说咱俩逮台啊，逮台好画一圈，王通你先来，你把这劈柴啊就扔过去了，扔过去可得扔到这圈里头锅里头，出去就算你输、然后呢我再拿一根这个劈柴啊贴着地面唰就扔过去，我但凡把你那劈柴给逮出去了、我这留在锅里了，对不起，你那根归我了。咱、那孩子他赢劈柴啊，他有一个实际作用，赢完了回家可以烧火，这笔钱有时候还管用。哎，逮台。那说到南横街，下一节我会说到这南横街，我也是那混的，所以您父亲跟我那会儿应该是街坊，但是因为是这是差着辈儿的嘛，我也得叫声叔啊。那么后来还说到这个西单，我记得很印象深的，还得说是吃，那会儿吃印象最深的就是烤肉碗。
嗯，
西荣院胡同挨着特别近的是烤肉碗，那会儿八十年代那生意很火。但是一般老百姓是享用不起的，那真是好家伙，烤上好的牛羊肉那谁吃得起呀、所以那会儿呢这是比较高档的这个饭店，现在烤肉碗呢档次也不低，而且那会儿呢最可气的吃不起吧，天天从我奶奶家回我自个儿家西单，这半道上必经之路必须得路过烤肉碗门口，
嗯，
尤其赶上饭点那烟它不往别地儿飘，就往你别点里飘，哎呦闻的那个哈喇子馋呢，但是你也吃不起，趴玻璃呢往里能看看，嘿，炙的烤肉滋滋冒油，牛羊肉这个美。但是呢听老师讲说这地方啊可不是说你小时候才有，早先就有，别的不说，这地方招待过谁呢？大画家齐白石，说齐白石老爷子呀，已经年近古稀了啊。后来是再往老了，八十多岁也来过，说那会儿牙不好了，说这个吃不动。别人说我请你吃这个烤肉碗呢，烤牛羊肉。老爷子说我这牙不行，他说你别说牙不行，那肉嫩着呢，入口即化。老爷子跟着来了，吃完之后果然一抹嘴美。哎，那一看老爷子吃美了呢，说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个字啊，画个画，都是大画家，这笔结账可值钱。那么有记载说这个老爷子在86岁那年写过一幅字清真烤肉碗，挂在店里了，等到88岁的时候又给这个烤肉碗画过一幅画，哎，也给这店里珍藏了，所以这店里是招待过很多名人的。哎，还有呢就是烤肉碗旁边那会儿挨着有一个服装品牌叫长城风雨衣，就那会儿啊秋天春天北京人讲的穿风衣，现在很多时尚人也讲，但那会儿风衣款式很单一，大家穿的都基本一样，但是呢也讲的品牌，谁要是那会儿能穿一件长城牌的风雨衣，那家伙不得了。但是这个厂子现在我看我路过时没有了，现在也不太讲的穿这个品牌了，因为那么多品牌都出现了。咱看到了半点了，咱们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您混在哪片。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一个人碰到一个江湖郎中，就走上前去问他，哎呦，说年兄啊，老久不见了，怎么样啊，最近生意行不行啊？ 这郎中一看是顾娇，哎呦，还说呢，生意啊一直不怎么样。哟，您这生意为什么不怎么样啊？按说您这医术也不错呀。嗨，这都是啊让一个算命先生给我耽误了。不是，您一个行医的，这算命跟您是两码事儿，怎么让一算命的先生给耽误了？你还说呢，这不上个月吗，我没事儿，我看道边上一个摆卦摊算命的，我好奇呀，花俩钱让他算算吧。结果他说什么呀，他说呀，你这个命相啊，最近呢有病人的家你是不能去了，这医院没开张吗？
好的，22:36了，感谢您可以持续的锁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混奶片，王通看看有没有新的。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
啊、
这个刚刚啊，猫野就是刚刚说那个、
啊、
他爸爸在。
南横街儿，
哎，南横街儿这个哈，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了，他说，哎，提到烤肉碗了，不得不说了，说印象特别深，1973年的秋天，
嗯，
贴秋膘那天，
嗯，
说我爷爷啊，当时就带着我爸爸，
嗯，
就去西单的烤肉碗吃炖牛肉了，呵，每人一小碗，我爸呀，现在回忆起来说，那就跟过年一样
啊，就是说没带您去，或者那时候还没您，
那时候还没他，
那您也只能羡慕嫉妒恨了，对吧？您要说您去过，那我就恨您了，
对。包括听友齐飞也说了，说提到西单的音响大世界，那时候他还真去过一次。他去那儿干嘛了呢？是找任贤齐的签售
啊。对，
心太软的时候，那特别火爆了 啊。他说记得那个时候啊，还有一条就是广播当时有了，应该是第一档点歌类的节目，不过是要花钱才能点播。他说这都是青春的回忆。他说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
嗯。好，那我接着说刚才说的混的西单，然后呢下一个混的地方就是跟咱的听众他父亲啊混的是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南横街附近。咱先说南横街附近呢，其实这一片啊我们都在那混。第一个就是菜市口，菜市口是出了宣武门啊，在那儿从小也是那儿混大的。为什么呢？我两家，我奶奶住这边，西单是我们自己的家。那么菜市口这地方啊，以前故老相传是刑场嘛，清朝的刑场。就因为是刑场太有名了，反倒让大伙把它的本职功能给忘了，就是菜市。但是呢，甭管是刑场还是菜市，我们都没赶上过，那是清朝时候的事儿了。但是呢，这老辈人传的说，你看这地方为什么商业不行啊？后来您发现啊，菜市口好像真是商业不行。他说很多人呢不愿意投资，说港台商人呢都特别迷信这个，这刑场晦气太重，阴气太大，没人投资，这地方好不了。他说你看那会儿菜口就一个买卖火锅，什么买卖呀？就是菜摆卖黄金的。这黄金呢说是辟邪这玩意儿，对吧、
啊、
这玩意儿能镇得住，所以他这能卖的火了。当地老百姓都这么说。这菜口这一溜很有意思，菜摆当时确实是也是开了就是咱们这个北京市百货的一个先河，就是百货商场。当时我记得做那个北京记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采访过这个菜摆的经理，老一任的，说那会儿啊一说菜摆要开始转向卖黄金，被人嘲笑说你一个百货商场，你就是卖秋衣秋裤的，你卖电视洗衣机，你开始转向黄金都觉得不可能。结果没想到这一转型是成功了，而且现在是中国黄金第一家了。以前就在菜市口十字路口的，我记得是东北角上，现在是搬了，已经搬的不是菜口的地方了。然后这地方还有什么呢？记忆犹新的铁门胡同。铁门胡同呢，据说以前菜市口的东边是虎坊路、虎坊桥这一片呢，都是皇上家养老虎的地方。说这铁门胡同呢，就是以前这个养老虎的安铁门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算是这个兽舍的笼子。铁门胡同其实最出名的，老北京应该知道铁门酱菜。现在一说北京酱菜，就这几个，桂新斋的，这个六必居的，包括这个王致和的这个酱制品，对吧？但是铁门现在没有了。以前铁门酱菜在北京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好的酱菜。然后还有呢，离那儿不远的，像这个穆家寨的炒疙瘩也是在那个地方。现在穆家寨的疙瘩啊还有传人。您别看一个炒疙瘩是家常便饭，做好了相当不容易。就是人家敢拿家常便饭当自己的招牌产品去卖，这一点非常不易。但这个传人现在是有的。 然后呢从铁门胡同再过来，进了菜口胡同，往里边在南边走，就是以前我混的那个地方，叫棺材上街。就是南横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它南北隔断了这个棺材上街跟菜市口胡同，这俩胡同呢是口对口，中间呢横了一条南横街。那说到棺材上街，那是我小时候也在那儿混，有两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版本的说法呢，说棺材上街啊，这地方以前呢是官家的菜园子，所以叫棺材园。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地方本身以前呢有一个大买卖户，卖什么的呢？卖棺材的。这家买卖户呢姓尚，尚小云的那个尚，所以呢老百姓管他们家叫棺材尚家，因为他在这胡同里买卖最大，所以那这胡同以他的姓命名，叫棺材尚家街。后来呢尚家改成了棺材尚街，把这家给去掉了，也把那个尚呢改成了上下的尚。这是两个版本的说法。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附近他说了有这个万寿西宫，那个地方是明朝万历年间建的一个关帝庙，后来改的万寿西宫。但是万寿西宫呢，当年这地方确实有一个弘仁万寿宫，后来改成万寿西宫，也应该是北京第一个老年公园。他开老年公园的先河，也正好取了吉祥的寓意，万寿西宫，万寿无疆的意思。然后还有一点，估计混那片的应该有印象，就是儒府里过街楼。这过街楼是一个附属建筑，是当时清末的时候在这儿建了一个白衣观音庵，一个观音庙。这观音庙挺大，分东西两一块，这个中间呢一条街给它截断了。那么这两个庙之间要看给连起来，怎么连呢？在街上盖了一过街楼，从这过街楼直接跟那个过街天桥似的，能通到那个东院。东西两个寺院靠这过街楼连接，是清末的一建筑。我为什么对这很熟悉呢？因为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观音庙啊，就已经那庙很大，就改成两部分了。北半拉呢是居民区，然后一到高墙截住之后呢，我的小学也在这观音庙里，所以对这观音庙的地形很熟悉，也曾经爬上过那个过街楼。但很可惜，这个过街楼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因为儒府里过街楼是北京地区最后一个过街楼。在96还是97年的时候，还是在之前，反正96年左右，那会儿说要异地搬迁，把这过街楼给编号之后呢，给挪走，给建上，啊，当时有说这个建到万寿西宫这公园里头的，但后来这过街楼拆了，拆完之后不了了之，再也没建，所以很可惜，就是北京过街楼最后一个标本性的东西没了。现在我们再想看过街楼，还能在哪看见呢？反正我看电影里边就是陈凯歌那《霸王别姬》，那里边在张国荣他们小时候学戏的时候，他们那戏班的门口有一过街楼，也就在影像里能看到了，实物没有了。这是说的过街楼。过街楼底下呢一条街很有意思，叫自新路。这就得说到当时民国时候修建的一监狱，就京师第一监狱。咱后来说的北一监也是这个监狱，它一直在用。后来是我上了什么了，应该是上高中了啊，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这监狱废弃了，给平了，就是现在南二环河边的清芷园小区。所以清芷园小区旁边有医院，叫这个是这个监狱口的这个医院。哎，其实这地方以前是监狱，这小区里边还残存着那么几个当时那个我们叫炮楼子，其实不是炮楼，就是高墙四角，那瞭望塔，武警在这扛枪瞭望，还存着那么一两个我记得。那么当时呢说这条路啊，因为都知道这棺材上街南口是一大下坡，一到下雨的时候是积水。我们小时候已经是柏油马路了，但是老人说以前这地方不是柏油马路，是土路。一到下雨的时候，这一积水就成了泥塘了，这南北交通就阻塞了，人过不去。所以后来呢，组织这个京师第一监狱的犯人在这修了一条路，等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也是他们这个算是劳教。然后呢，说犯人修的这个路呢，就取其让他改过自新。所以这条路呢命名叫自新路。这是当时我在这边混啊，有很多我的特殊记忆。咱们再看看听众还有什么他们那片的特殊记忆。
我们再来看一位哈，这叫小潮哈，他说了，他说我混过新街口和琉璃厂。这新街口啊是以前家住的这边，印象很深刻的呢是曾经吃过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叫西安食堂，现在叫西安饭庄了。印象最深的是电烤羊肉串，当时5毛一串，特别多人在排队买， 还有我家胡同呢是紧邻八道湾胡同，
嗯，
听说鲁迅先生曾经住在过这边，
对对，
小时候呢还去过他的园，那个
故居，
对，故居这园子里，
嗯，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保存着这遗迹。
嗯，
小学当时是实验一小，初中高中都是43中，都挨着琉璃厂。记得有一次哈，这路过有各种松香味儿，这叫荣宝斋啊，感觉人文气息特别浓郁。当时呢，马未都的这叫复古博物馆，在
官复
啊，
他可能写错了，那叫官复博物馆
啊，官复官啊，官复古博物馆哈，
嗯，
还在西琉璃厂，后来才搬走。再往南走呢，是走华清池和湖光会馆。他说，宣南文化哈就在这边落地生根了，说特别有南城的味道。
对，他写的这个其实一条线呢，真是让人回忆 无穷。他说这新街口啊，新街口那会儿啊，如果是80后的记忆的话呢，小时候最火的一个夜场叫杰杰，这是一个北京当时非常火的迪厅，然后门口还有很多其他的买卖。咱一抬头很不情愿的看到又到了这个46了，咱们只能再稍微进段片花，然后回来接着说。
哎，稍事休息之后呢，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到他那个节节那会儿，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夜场，
嗯，
所以当时新街口附近呢，好多摆摊的，我记得小饭馆也有，专门伺候这帮蹦完迪出来吃夜宵的。但那会儿夜宵不像现在讲究吃个韩国菜啊，什么日本料理、泰国菜，那会儿没有，吃个什么小笼包啊，喝碗馄饨就不得了了。所以街边好多都是那临时的摊，蹬一三轮来了之后呢，在这儿现包馄饨现卖，就供这帮夜场蹦迪的人吃。
嗯，
他后来说的琉璃厂，说的啊，后来还说的新街口这个老西安饭庄，确实这地儿很有名。为什么？当年毛主席亲自来这吃过饭，而且是在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就奔了这老西安饭庄。当时把这经理全惊动了，好家伙，毛主席来了，还跟这个员工们呢嘘寒问暖，问问这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员工，我记得当时记载什么呀？这员工的媳妇儿有喜了，说你这以后得生一个什么什么，我记得生一个男孩还是怎么着，结果一语中的，
嗯，
就是呢，他们家孩子生下来了，跟当年毛主席说的一样
啊，
就性别是一样的，这在这个老先饭庄传为佳话。后来他再说出来呢，到了这琉璃厂，琉璃厂确实，他说荣宝斋，荣宝斋是这个书画界的一杆大旗啊，也是一个风向标，就是谁的作品如果能在荣宝斋被代卖的话，那这个人就不得了，这是一个层次的提升。那荣宝斋门口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伊德格啊墨汁厂，这也是有历史的。他的发明创造改写了科举考试，以前的科举考试，学生们进考场第一件事儿得研墨，费了很多时间。但打这伊德格墨汁生产出来之后，那会儿的举子考试省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那会儿路口还有一个饭馆，现在没了。那会儿我记得孔府家宴。这没了，卖卤菜的，现在也改成一个古玩店了。
嗯，
哎，咱再看其他的听众。
嗯，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这听友说了，说我呢混哪儿呢？我是混一流胡同，
一流胡同
啊，一流胡同。说我混这个什刹海的前海。
哦，
70年代冬天的时候呢，还划过冰船呢。
啊，一流胡同，
嗯，
一流胡同那了不得，为什么呢？在刘宝瑞先生的段子里有啊，对吧？这个假行家跟满不懂嘛，满大爷一流胡同也满大爷。然后北京宣武贾家胡同有一个这个贾行家啊，这他相声里边出现过啊。咱再看看其他的，
嗯，啊，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说了说这个隆福寺里的隆福大厦，其实当年说也特别火，
对
啊，说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一场火嘛哈，
嗯，
然后说这个里隆福寺街里边有一个浴池，当时对面呢是丰年灌肠。说当时我跟我爸洗完澡去吃个灌肠，感觉特别美。
对，这灌肠现在也是搬了。而且那会儿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城区的一个文化宫也在那里头，当时也是有演出，现在好像还坚持有演出呢啊。咱再看其他人。
嗯，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现在啊，猫野哈，还是猫野哈，他说我现在我大姑哈还住在这个烂漫胡同，
哎呦，
然后我爸的老根呢是在盆胡同。
哦，盆胡同，
嗯，
这那他们这胡同就说白了就是口对口，
口对口，
过条大街就是南横街，
嗯，
南横街北边、南边烂木胡同，然后呢挨着这个对面就是盆胡同，旁边他还说的西庄胡同。确实，这西庄胡同和烂木胡同啊，现在来说是保存的还不错的，就是这个胡同，它没有任何的商业氛围，里边都是原住民，所以这还是值得一逛的。我挺喜欢晚上出了法源寺，然后逛逛西庄胡同、烂木胡同、盆胡同，很有意思。盆胡同当年有一大学。有一大学，这大学是走读的，走读大学。那会儿因为 很多大学它没有这个住宿条件，它也不属于那种中关村那种这个什么几大学院，
嗯，
所以当时啊，这个北京南城有一个特亲切的，管这学校叫盆跑，走读叫跑，我们叫，所以哪毕业的盆跑，盆胡同走读大学有这么一学校，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听友说了，说在春树胡同对面院里呢，看老爷爷家的这叫天蓬鱼缸啊，石榴树。
嗯，
管养金鱼的爷爷呢，要这鱼虫，然后喂喂他的小金鱼。
嗯嗯，那会儿鱼虫啊，都是去哪儿呢？我们那会儿去就是，这个陶然亭也有，护城河边上也有，得找那特别脏的那个水，干净水没有，拿一个抄子，这抄子那眼儿可不能跟那金鱼抄子似的，眼儿太大，捞不上来。这抄子完全就是白布，一层白冷布，然后拿这去抄去，而且必须是白的，为什么？有成就感。啪啪抄完之后，一边抄。一边在这儿抖了，一边抄一边抖了，到最后一团红的，
嗯，
拿一个白玻璃罐头瓶倒上水之后，都不用倒水，就河边夸快半瓶水，啪往里这么一抖喽，这一大团掉进那玻璃罐子里边，拧成盖，拿绳都拴着那瓶子口提溜着回家，都不舍得喂鱼啊，看那里边好家跟海葵似的，呼沙呼沙的，哎呦，觉得这太好玩了。这我们那会儿是自己逮鱼虫去。咱再看其他的。
再来看一位哈，这鲍温哈，他说了，说这个小时候姥姥家在东土城那一片，以前呢有一个市场，后来拆了，这市场里卖的一种千层饼特别好吃，我到现在都吃不着了。暑假每天都跟姥爷去河边遛鸟，这旧货市场每天呢卖各种玩意儿，像老书啊，收音机，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再支几个牌桌，说边打牌边聊天，自带一缸子花茶，说现在想想，感觉好久没有回去过。
对，这个景现在都不常见了。你要说打牌遛鸟啊，可能现在还有个北京个别的基金花园，还有这么一群老爷子过着这种悠闲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条哈。
嗯，
这位听友说了，说这个哎，刚才我还打这个西单路过，
嗯，
这正好听到了西单音响大世界，好像，然后他也说了，说上次去那儿的时候，好像也是什么签售，但是当时他没去成，
嗯
啊，他说了一个这事儿，
哎，
然后还有一位听友呢说这个西单，啊，31中，说找校友，刚刚也有一位听友也是西单31中的哈，
哦，
这个还有西单商场，快乐的啰嗦，他说了，说印象当中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个叫侨汇商店，
嗯，
用侨汇券啊，
对，
买过一双皮靴子，穿了好多年。平时根本舍不得穿
侨汇券，你没有人还搞不到呢，因为你们家里没有这个侨包的话，你确实买不着。然后咱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说说我第三个混的地儿，就是现在混的地儿，马家铺杨桥一带。
嗯，
这地儿呢，我刚开始刚混的时候，家里边大人分宿舍来到这个地方，90年代这地方还荒凉的很呐，可以说过了马家铺铁路桥那边一片荒地，这话是不为过的。当然这段是有历史的，因为马家铺啊有一个火车站，这火车站现在没有了，那是北京第一个火车站。咱知道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西逃，这段历史都知道。但慈禧回銮的时候，从保定倒火车就是在马家铺火车站下的火车，
嗯，
所以它历史很早，1902年慈禧回来在这下的火车。还有什么呢？这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杨桥，为什么呢？这也有历史。杨桥这桥现在还在，就是以前马家铺火车站前边一个凉水河，为了方便大家呢过河进火车站，当时有一个土桥，这土桥不是说拿土做的啊，就是这个咱本地人修的这个土桥啊。后来呢是英国人为了这个方便这个乘客过这河去这个马家铺火车站，他们修了一个洋灰水泥桥，
嗯，
所以老百姓呢管这外国人修的桥叫
洋
桥
啊。
这洋桥一直到啊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拆掉，但是原址重新又建了一个桥，为了更加坚固，那会儿汽车也是车来车往的，为了更加坚固又建了一个桥，所以这桥现在还在，但不是以前那个桥了。但是呢这桥南边现在是三环路，在三环路的立交桥上挂了一个牌杨桥，
嗯，
但这杨桥非彼杨桥，那杨桥当年还真就是洋人修的桥，所以叫杨桥。
嗯，
哎，这是咱今天说的混的奶片，时间呢不知不觉的也到了，咱们呢再见的话就下周一晚上10点再接着跟您聊北京的一些事儿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 偏向虎山行。我明明知道五环堵，这条回家路祸不单行，要塞呀就塞呀，我不担心一辈子没有洗过车，我车子不甘心啊。这烟抽的看起来多淡定，这边苦苦的笑容呢吐出了叹气。你还想看什么戏？在车上乖乖吃着你的煎饼，快点上五环，因为或许先上先赢。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歇会儿吧你。
夜晚的三里灯光明媚，不长不宽的街道之中人声鼎沸，连在一起的酒吧可没有停车位，想吃路边摊吗？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穿的西装笔挺，拿着示爱的玫瑰，有人带着姑娘来这里玩高消费，有些年轻人喝啤酒无醉不归，有位老人在卖气球，他神情很疲惫，有老外嘴里说着流利的中文，太多中国女孩和他们私定了终身，有情侣在享受温馨浪漫的气氛，有人的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当夜幕降临，霓虹灯在微笑，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三里的味道，不用太过于认真，更无需去伪造，只是觉得时间太早，还不想去睡觉。
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就让回忆把我留在这里，夜色迷离。别在意，我们聚在三里夜那么长，